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的一期录音。今天要讲的主题是探讨生活环境对上瘾的影响。课程内容由自强老师创作，一凡录制。很多心理学家认为痛苦是上瘾的根源，比如畅销书《欲罢不能》的作者亚当·奥尔特就把上瘾归因为生活中痛苦太多，需要借助一个东西来安慰自己，找着找着就找到了上瘾的药物或者行为，这样来逃避现实中的痛苦，然后在上瘾之后便沉迷其中，恶性循环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，先给大家讲几个例子。我之前和一个50多岁的老大哥很熟，经常一块儿吃饭聊天。他给我讲他的爸爸走得早，他妈一个人把他们三兄妹拉扯大，但是呢，即使70、80年代非常穷困，他妈还是一直会买烟来抽。他开始还有点不理解，后面长大成人了才明白当时的日子实在过得太苦了，他的母亲需要在生活中找一点慰藉才抽烟。我也听人说，对于一些病重的人，医院会给他们开点吗啡来缓解他们最后一段时光的痛苦。就像清末和民国也有很多人靠抽大烟，也就是鸦片，来缓解打仗受的伤和病痛。但我一不鼓励大家抽烟，二不鼓励大家用吗啡，因为简单来说，这些药物满足的是一种心理渴望，满足一个人觉得抽烟能让他舒缓痛苦的渴望，最后只能带给他短暂的安慰和长久且深远的痛苦。现实生活中的不顺与苦难是真真切切存在的，越逃避就越痛苦。再讲个经典的案例，1959年到1975年的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军事战争。这次战争给广大美国人民带来很多意外的伤痛，其中之一便是美军士兵普遍吸毒。到1971年，几乎每一名越战士兵都接触过海洛因，通常都是在抵达越南后的头几周内由战友提供的。美国政府建立特殊的监督体系，检测被遣送回国的越战士兵是否吸毒，并帮助吸毒士兵戒毒。但越战士兵回去后极少有人复吸，这让美国社会为之震惊。复员后的士兵中只有7%的人再次吸食过海洛因类毒品，即便是那些在越南战场上已经对毒品上瘾的士兵，也只有10%的人表示回国后毒瘾没戒掉。这个现象与当时人们对吸毒问题的普遍看法相冲突。传统观念认为，对海洛因上瘾是多次吸食的结果，一旦上瘾便几乎不可能再戒掉。而越战士兵的经历表明这些观念都是错误的，很多吸食过海洛因的战士都没有上瘾，即使上瘾，多数人在回国后也能成功的戒掉。越战士兵的吸毒事件是整个吸毒史上奇特的一页，并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这样一种观点：社会环境的改变能对吸毒者的吸毒方式和行为产生巨大影响。美国士兵被派往越南战场作战，他们都非常年轻，远离家乡熟悉的社会与家庭环境，军旅生活又十分单调无聊。对于多数人来说，那种经历令人茫然、困惑，且经常感到极度恐惧，而逃离战场又几乎不可能，除非自残致重伤才可能被遣送回国。而且当时越南的毒品价格低廉且购买方便，于是吸毒就成为他们排解苦闷、逃避现实的理想方式。但这些士兵回到美国，回到家后，对于陌生环境和死亡的恐惧、孤独、军旅生活的枯燥无聊都消失了，到了一个好的环境中，其生活的充实幸福也就不需要毒品了。所以回到美国的士兵90%都摆脱了毒瘾。通过上面讲的几个案例，你就会发现刚才说的烟、吗啡、鸦片和海洛因都是在有长久且深远的痛苦等时候使用的，在这点上和性瘾是一样的。这些痛苦出现时不一定非常强烈，但是会长期存在，让你心里不舒服、压抑，而上瘾并不能解决问题，只会给你增加戒断反应的痛苦，因而呈现一种恶性循环。这和我前面讲的上瘾应对机制和触发机制有很多共通之处。生活中的不顺和烦闷都会触发上瘾， 你一般也只会想到用上瘾物质或行为来应对，然后导致你不顺和烦闷的问题还是摆在那儿没有解决，因为你选择了逃避现实中的问题，用上瘾来安慰自己。这会导致你浪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在上瘾行为上，问题却越来越多。然后你不光有这些问题带给你的烦恼，还有戒断的痛苦，你会更频繁地需要上瘾物质或行为来安慰自己，所以终究你会越陷越深，难以自拔。好了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希望能帮助到你。如果你想找我聊聊，可以添加我的微信484-9099，微信号484-9099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